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心语欢迎您再次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前几天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了一个古代医生寻道的故事，很受触动，今天想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。不知是哪个年代，有个医生，他给人治病一直保持着尽心尽力的态度，尽管他不修道，却整天就像方外的人一样，除了医病再不过问世俗，不喜欢和人打交道。随着时光流逝，医生渐渐成了孤身一人，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远离了他。医生的医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再无法向前推进，治病救人的数量也仅限在那么多。常见的病症，医生可以得心应手地治，而疑难杂症，他根本就无能为力。在渐渐步入年迈时，医生也病倒了，浑身由里到外的炙热灼痛，每天烧灼的他寝食难安，又仿佛有人拿着刀在慢慢地割裂身体，那种难以忍受的剧痛引来剧烈的咳嗽，又使得疼痛更已加剧。他给自己扎针用药，想去掉身体里的火，但连续几天都不得好转，心里非常厌恶这种痛苦的感受，无名的火又使他心生怨恨。治疗无效后，医生多少明白了，这火这痛用一般的常理是无法除去的。于是医生艰难地拖着剧痛的身体，一路蹒跚着向山里迈进，想寻访世外高人。医生来到山脚时，看到那里有一排一排的整齐的稻草房，有很多年轻的僧侣在各自练习着。医生询问后方知，这些稻草房都是特意为云游过往的僧人准备的，并不收留世俗中人。医生在山脚休息时，仰望巍峨的大山，看到树林的掩影间忽隐忽现的一条通上山的小路，这狭窄的羊肠小路在这漫漫翠绿的大山中，趁着春季百鸟的婉转幽鸣，显得格外幽静。医生的心突然有一种很想攀岩的冲动，于是顺着小路，他很艰难地不停往山上攀登，终于到达路的尽头时，已是月圆无比光明之时。借着月光，医生看到又一座稻草屋，比起山下的稻草屋，山上的草屋明显地破旧许多。当医生犹豫着是否要进去看看，就此过夜时，门一下开了，一个年迈的僧人迎面走出来，请医生进去。进去后，医生才发现，透过草屋的顶，就可以看到簌簌的月光流洒进来。老僧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继续打禅。医生因为很累了，就直接躺在稻草上睡着了。天亮后，医生发现老僧依然在打禅，但僧人的脸上身上很多密密麻麻的红斑水泡，和尚不停地颤抖哆嗦，剧烈地咳嗽。医生见此心里很不忍，不禁忘记了自己的病痛，满心的焦虑不安，想为老僧诊治。待老僧出定后，医生请求给他治疗。老僧看到医生发自内心的善，发自内心的为他不安，如果因为戒律的缘故厉声拒绝，世人是不会理解的，反而推开了人的善，也很难使人看到修佛者的慈悲。于是老僧忍着剧痛，依然微微笑着对医生说，你一生给人治病，是否能够治好自己的灼痛？医生听后很惊讶，老僧这么清楚地知道自己。医生惭愧地说， 不能。老僧忍着痛，再次微微笑着对他说，平常的火，药物是可以去除的。如果这火来自神佛，或者来自邪魔，你怎么治都不会好的，除非修炼。医生很好奇，为什么修炼就可以去掉这火？老僧平静地说，修炼修的是慈悲呀，人有了慈悲，就不会对痛苦的感受那么的执着，人有了慈悲，就不会对造成你痛苦的那些灵抱有怨恨，人有了慈悲，就不会用人的苛刻态度来对待众生，人有了慈悲，就会超越万种痛苦，人心会升起真正的光明和喜悦，这才能真正的解脱，才能救度世人。医生又不解地问，可您现在满身都是水泡，世人看到您，如何能理解这是修炼的慈悲所致呢？老僧还没有回答，就听有人说，师叔给您送斋饭来了。老僧示意进来，小和尚看到老僧的模样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师叔，昨天您还好好的，怎么一夜就成这个样子了？小和尚看看医生，医生看看自己，又看看老僧，忽然一下明白了，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道，谢谢高僧救治，谢谢高僧救治。这时医生才发现，他的灼热刀割之痛早就没有了，老僧病态的事项原来是为了救治自己，是在替自己承受。老僧说，既然因缘至此，就不要忙着下山，在这里读完经书再走吧，这次我要入定很久，你等我出定后再离开。医生答应了，恭敬地坐下来读佛经。医生读得很入神，尽管几天足不出户，但是没有疲劳的倦意。读完后，老僧也刚好出定了，医生简单地收拾了一下，带着弘扬佛法的崇敬之意准备下山。当他打开草屋的门后，惊讶地看到外面已是一片白雪皑皑的银色世界，灿烂的阳光正在映照着雪峰，像是一座银白色的佛塔，辉映着吉祥的光。只是短短的几天，医生便从春暖花开的季节进入了隆冬。医生回头想再看看草屋时，草屋已经消失了。医生回首的瞬间，发现他已经身在自己的家乡，正站在一座拱桥上，四周依然是春暖花开的景象。至此，医生方才明白，原来修炼者的慈悲可以穿越不同的时空，引领人进入不同的境界，却又不觉得遥远和冰冷。医生站在拱桥上回忆老僧时，猛然间看到有一植花的妇人正深深地看着他。医生终身未娶，但一直保持着洁身自好的操守，于是正言正色地回视了妇人，没有动丝毫的邪念。当医生坚守着自己的善念，不为色欲所动时，神佛又为他打开了另外一片天，超越了更高的境界，对佛法也有了更深的体验。故事讲完了，您是否还意犹未尽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时间再会。